好，我们知道，在中国大陆，准父母迎接这个新生命之前呢，必须是先办理生育登记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准生证，婴儿诞生才算合法。但是呢，在办理这个准生证的时候，父母还必须出示这个结婚证明。那四川省的这个新措施将带来什么改变呢？高峰。
陆阳，根据四川卫健委的公布呢，从本月15日开始呢，当局会取消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，并且取消生育数量的限制。那么，所有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准生证，同时改为接受生育后补办手续。在办理准生证之后呢，民众可以享有免费的婚前孕前检查。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服务，陆阳。
啊，高峰，我们这个也知道哈，以往在中国呢，没有准生证的这个非婚生子女都是不能够给上户口的。那么，既然连这类婴儿都能够上户口，那么是否会起到这个刺激生育的作用呢？高峰。
陆阳，旅居美国、具有医学背景的时评人恒河认为，能够让孩子上户口呢？并不见得能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。
抚养教育整个这个经费对于家长来说负担是非常大的，他不是说一个临时补贴或者生一胎给你多少补贴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住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又是一大笔开支，这些不是说当局能够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，这个是做不到的。
那么，虽然这个中国人生孩子的这个意愿是今非昔比了，那么但是呢，在这个。《纽约时报》呢就有报道说呢，每年呢仍然是有数十万计的这个中国夫妇哈，在用尽了各种的方法，仍然无法怀孕之后，转而求助于辅助的生殖技术。那么当中呢，最为广泛的呢就是试管婴儿技术。北京去年呢已经把这个10多项的这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了这个医保。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呢，这个辅助生殖技术。它是否有助于扭转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这个趋势呢？高峰。
陆阳，时评人恒河认为呢，不能生育的人士当中，采用试管后能够生的只占了很少数。他说，中国老百姓是否愿意养孩子，最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环境，而不是技术的突破或者医保等因素。公益组织创办人陆军则促请当局进一步完善生育的政策，包括容许未婚的妇女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。
现在整体的政策法律还是规定，辅助生殖技术呢是只能对已婚的夫妇开放。对，如果这个技术不能够对这些未婚女性开放的话，它的价值、它应用的范围就大大的缩减了。
对于舆论认为单身的女性人工生殖会引发伦理道德的争议，陆军说，当局应该以照顾民众，包括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为大前提，研究管制的措施，而不宜一刀切地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。陆阳。
好，感谢高峰。